大家好，我是汪淼。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人都能用英语的第一章。这一章主要是帮助大家扭转一些对于英语学习的常见的且不科学的认知。说简单一点就是洗脑。熟悉笑来老师的同学可能知道，洗脑在他的脑海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就像我们饭前饭后要洗手除菌一样。我们也需要定期的梳理自己的大脑，把不健康的认知洗洗干净。还没有看书的第一章的同学，我建议你把书看完再来听课，反正这个课可以随时反复听。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最震撼的一句话是，他说，学习这件事儿，相信自己一定能学好，并不一定保证真的能学好。但反过来，如果相信自己学不好，那最终可能就真的学不好。因为这句话说明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相信的事实，就是人傻是被教出来的。前一阵我和小雨老师聊天，他还聊到这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学骑自行车很难，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所以磕磕碰碰多摔几次你也就学会了。仔细想想，骑自行车其实要把你的重心平衡在两个轱辘上其实挺难的，但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太小了，我们不会去思考，哎，我是不是学不会啊，所以呢，学习的过程未必轻松，但是也就学会了。我听过太多人跟我说啊，英语太难了，好多时候我都觉得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陷在这个困境里边，暗示自己英语太难，所以才无法摆脱这种学不好英语的魔咒。这个就是典型的自证预言，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一个人对未来有一个期望，他在行动中呢，会不断的根据自己这个期望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恰恰是因为这些调整，最终造成了期望的实现。比如说啊，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那即使有时间你也不会用来复习，因为你觉得读的也读不懂嘛，结果考试考得一塌糊涂，然后呢你就对自己说，果然我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这个是不是听着很耳熟？我觉得大多数人在学习英语的路上也是这样的，自己先觉得啊英语好难，然后就避重就轻，难啃的骨头扔在一边，结果是必然没有什么进步，英语还是原地踏步，然后你对自己说英语好难啊。我们的期望是会对现实产生影响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觉得英语很难的这种想法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话，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两个自证预言的例子，希望你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清不同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一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的教育实验，叫罗森塔尔效应。在一个小学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校长和心理学家就把这个每个班的学生都分成了三组，分别叫做天赋组、中等组和地域水平组，地域平均水平组。学生和家长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只把分组的情况告诉了老师，说这个是上学期期末测验的结果，而真相是分组完全是随机的。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结果呢，老师对这个天赋组的同学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们在教学中就更关注这些学生，给这些学生更有挑战性的问题。就算学生一时之间做得不好，他们也认为这个学生肯定是有潜力的，只不过还没发挥出来而已。实验结束后的一个测验表示，一个年级的班平均分提高了12分，而天赋组的平均成绩提高了27.4分。由于教师的期待不同，所以他们对儿童施加了影响的教育方式也不同，而学生在教师的期待下也会往往顺着老师的期望去发展。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我们语文课本，就是里边有一个《吕氏春秋》的故事，这个大概是我小学时候学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他就是说，从前有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子，然后呢，他就怀疑是邻家的孩子偷的，然后就暗地里观察这个人，就看他走路的姿势吧，肯定是偷了我的斧子；再看他的神色呢，肯定是偷了我斧子；再听他说话的语气，一定是偷了我的斧子。总之呢，在他眼里，这孩子一举一动 全都是像看上去像偷斧子。然后过了几天，他自己再找到了这把自己之前丢的斧子，然后呢再看人家这个邻居的孩子一举一动面部表情一点也不像偷斧子这个人。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唐，但是很多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觉得英语很难学，他就真的很难学。所以英语难学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有毒。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就是我们学英语的三个自证预言。其实大多数人自己学不好英语都不外乎以下三种自证预言。第一种是觉得自己没有语言天赋。我们不是，就是我们生来每个人都有语言天赋，因为我们学母语的时候毫不费力。但我见过有的人在语言，我见过有的人在这个语言，但我们见过有人在语言方面确实好像有某些就是天生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能让他们比其他人多出20%的优势。有天赋的人固然让人羡慕，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没有天赋，这只是表示你需要多付出20%的努力。你可以通过努力追上那些有天赋的人，甚至超过他们。向来老师曾经在多篇文章里讲过自己五音不全还顽强的练习唱歌，最终能够自如弹唱的故事。他在这个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你学你的不用用不着别人批准。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谁说没天赋的人就不该学东西了，谁说没天赋的人学的不足够好就丢人了。在我学过的几乎所有东西里都没有我有天赋的因素，这一方面是令人沮丧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是勇气的来源。我最没天赋的事情可能是唱歌，据说小时候唱歌很好听，后来有一次去滑冰重摔，然后脑震荡，然后就脑残了，应该是负责变音的那个部分受伤了，直接的结果就是变得五音不全，没法准确的去分辨别人的高音，无法自如的控制自己的声音。上初中的时候我爹给我买了一把吉他，他说你唱歌都跑调，将来怎么学英语啊。许多年后我弹琴自娱自乐，偶尔唱山丘让同事们开心一下，他很羡慕，但却不知道那把吉他对我来说一直是脑残治疗仪。所以呢，没有天赋意味着你比别人就是更努力，而不是意味着你要放弃。我虽然很小就开始了英语学习，但我学英语也不是一上来就有天赋的。我记忆里自己英语一直挺好的，但是有一次我搬家的时候找出了小时候的考试卷子，大家猜我考了几分？我考了40分。英语考试然后单词都不会写，自己特别难以置信，我都不记得了，我还一直以为我特别有英语天赋呢。我之前收到过这种留言，大概就是说啊，你现在英语这么好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根本不理解我们初学者最开始有多难。我看完扑哧就笑了，就难道我是天生下来就会说英语的吗？我不也是一点一点学的吗？还有人问说，老师我是零基础，我能不能把英语学好了？怎么不能？大家回忆一下，就我们自己这辈子学过的所有东西，哪一个不是从零基础开始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天分，你需要做的只是比别人更努力而已，而不是就此放弃。第二个自证预言是你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学东西费劲了。大家一定听说过这种理论啊，就是小的时候学语言比较快，过了一定年龄再想学一门语言就比较费劲了。这个说法在语言学里叫做关键期理论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书里也有介绍。关于关键期的理论在语言学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断有学者对这个理论提出了质疑。2010年，两名以色列的语言学家又做了这么一项研究，他们分别选了8岁、12岁和成年的实验对象，让他们学习一门由测试者编造出来的语言。结果显示，成年人的学习效果最好，甚至比8岁的孩子复习了5遍还好。成年人不仅起步更快，而且进步的幅度更大。这种优势在学习结束后的2个月依然明显，成年人在被测试的每一个维度都完爆青少年。这个结果特别振奋人心，对吧？但为什么成年人学语言感觉那么费劲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成年人和小孩学英语的不同状态和方式吧。一想到成年人学语言，我们眼前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成年人读着尘封已久的文法书，做着无趣的练习，过一会儿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而孩子们是怎么学呢？孩子一般都边玩边学。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时代的原因，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双语幼儿园，也没有从幼儿园开始的那种英语补习班，我爸妈就给我找了英语的动画片。你看动画片当然不会觉得无聊了，就这么边玩边学，给英语种下一颗很有意思的种子。除了学习方式以外呢，成年人和小孩学英语的态度也不一样。成人在学语言的时候常常会变成完美主义者，我们想要每件事都是对的，但是完美主义其实阻碍了我们的学习。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是认识陌生人和新文化的工具。当你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语言上犯点小错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还有一个原因，成年人学不好英语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成年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犯了错，人们一般不会去主动的纠正他，因为想给他留面子嘛。所以成年人在学习的时候就很少得到别人的反馈和指正，这种社交因素影响了成年人学习的进度，而不是成年人的大脑不再适合学习。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骑自行车的这件事情，会骑自行车的同学回忆一下，你们小的时候有哪天学骑自行车的时候，然后跟自己说，我怎么还学不会骑车，我怎么这么笨，或者是我今天就必须要学会怎么骑车，我今天就是要做到完美，有吗？反正我没有，我甚至连自己在哪个瞬间学会骑自行车都不记得了，就一群小伙伴一起骑着骑着磕磕碰碰就学会了。所以呢，年纪大了其实不是学东西费劲了，而是因为成年人在学习的态度和方式上反而退化了。我们应该找到像孩子那样去学习的心态和方法，这样就会好很多，其实是一个心态转变的问题。第三个自由语言是我没有语言环境。语言环境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不然好多人为什么出国留学回来人的英语还跟出国之前一样烂呢？在国外待着语言环境完备，不早就应该英语通关了吗？对吧？然后给大家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新加坡，然后在电梯里遇到一个美国人，闲聊了几句。我从电梯出来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是哪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听起来可不像，他说你骗我吧。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出国留学过，但是连交换的经历都没有。上大学的时候我几乎就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去看电影和美剧，后来有美国人跟我聊天，他们都觉得我至少在美国上过学或者待过一段时间。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英语环境里面，这样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学习和使用英文，但是回头看，虽然缺失了所谓的语言环境，我的英语也并没落下多少。出国留学的人回来英语能说的像我一样的也是少数，我就是在中国把英语说成这样的，所以大家相信我，没有所谓的语言环境一定是没有那么大影响的，你想学好英语一定是可以做到的。语言环境呢其实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你上网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网的时候 Google， 然后你只用英文搜索，你就给自己创造了英文的语言环境嘛。你看原版书，听英文歌，看原版的电影，都是给自己创造英文环境啊。我上学的时候和同学约定周三的上午大家只说英语，我还知道有很多大公司，尤其是外企，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一天鼓励大家使用英语，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的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英语环境。互联网都这么发达了，肉身在哪儿早就不是你学习和生活的限制了，所以呢语言环境一定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大家自己试试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自证预言，但自证预言其实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那我们只要不断的暗示自己能学好英语不就完了吗？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相当大一部分同学状态是，虽然我抱着英语虐我千百遍，我在英语如初恋的心态，但是每一次信心满满决定重新学英语以后，这些消极的想法还是不停的会冒出来，这怎么办？我相信大部分同学曾经就是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单词记不住，语法太难了，我的发音好难听啊。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消极的想法呢？这是因为消极的自证预言减轻了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自己能不能学好英语是一个未知数，而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人们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人的平衡机制会努力的去消除这种焦虑引起的不平衡，我们脑中会催促自己尽快去解决这种不确定，给未知一个答案。很多人非常害怕自己在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中等待，他们等不到自己看到自己英语有进步，于是就对自己说，哎，我学不好英语算了。只有这样的消极的答案才能最大程度的去抵消这样的不平衡带来的负面情绪。所以如果一件事情，学英语这件事情，人们给自己的答案，预先的答案是消极的，结果呢发现学的不错，那当然很开心。但如果发现自己学的并不怎么样，人们反而就往往会用，哎，我早就说我学不好英语吧，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因为这样的你感觉到的损失感是非常小的。所以人们在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的时候，就倾向于做出悲观的预测。说白了，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只需要努力去克服自己对这种不平衡状态的适应。我在学自由潜水的时候几乎有一样的体验。自由潜水是就是憋一口气然后你就下去玩，所以呢憋气的时长就决定你能在水里玩多久。大家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至少能在水底下憋2分钟。怎么做到呢？空气里的氧气含量大概是21%，而我们呼出的废气中氧气是16%，说明我们不是因为没有氧气才产生呼吸欲望的。我们觉得自己快憋死了，只是因为不适应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你只需要接受这种难受的感觉，你就还能再多憋1分钟。直觉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但事实是你距离生命危险还远着呢。学好英语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的直觉是啊，太难了，我学不下去了，各种消极的自证预言全都跑出来了。事实是你只是心理上不适应自己能不能学好英语这种未知的这个状态，你很可能你只是处在一个拐点上，你只要适应这种不适应，适应这种难受的感觉，然后尽量控制不产生消极的情绪，你就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怎样才能避免消极的自证预言呢？首先你要改变自己的语言和心理暗示。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曾经说过，或者至少听别人说过以下这些话，这些都是学不好英语的魔咒，你必须要能去识别它，并且告诉自己这些想法都是有毒的。正是因为你之前相信了这些鬼话，它才变成了你自己的枷锁。我希望大家把这些表达从你的字典里面删出去，多用一些积极的词语激发你的行动力，用积极的语言自言自语，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思维定式，减少消极语言。所以呢，我推荐以下这些表达，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剧本里不断的去补充类似的这种正能量哈。好，那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在英语学习的路上，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过消极的自证语言，我从来没觉得英语很难，我学不会，这样的想法一次都没有过。包括就是我后来学同传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她不太同意，因为她说啊，你一个女生就是你这个太辛苦了，太累了。然后呢，外边传的也很夸张，说什么同声传译啊，做同传掉头发，然后还得得肾病，还得换肾，都拍电视剧。我觉得这些简直就是笑话，真的。一个学英语能学到同传的程度，大家知道有多厉害吗？你不嘲，就是你不崇拜这种人，你还嘲笑他，然后就说我可千万别学成这种程度，你怎么才能把，你怎么可能把英语学好呢？对吧？所以呢，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谎话说1000遍，自己也就相信了。假装自己能学好，尽可能的让积极的自证语言发挥效果。当你在积极的用英语的时候，也会改变别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从而产生不一样的影响。OK， 然后接着讲，我在备课期间查了大量的资料，看了很多论文，感觉自己跟读了博士一样，写研究生论文都没这么认真过。我给大家找到了几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够从侧面帮大家把英语学好。然后我后面要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这个它不是传统的学习方法，但是我觉得挺开脑洞的，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方法是玩 3D 游戏。美国神经科学杂志曾经发表过这么一份就是研究结果，玩 3D 游戏能够帮助人们增强记忆。来自加州大学的教授选取了69名不怎么玩游戏的同学，并把他们分成了三组。第一组玩 2D 游戏《愤怒的小鸟》，第二组玩 3D 的《超级玛丽》，最后一组不玩游戏。前两个组每天玩30分钟，两周以后测试他们的原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结果显示，玩 2D 游戏和不玩游戏的同学没有产生变化，而玩 3D 游戏的同学在认知和记忆力方面提高了 12%。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正在影响你的英语学习的话，比如说你单词老觉得背不下来，语法规则背不下来，那累了的时候你就可以玩两把 3D 游戏，说不定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忆单词和这些语法的规则。第二个方法是喝酒，这个也是一个实验得来的哈，来自荷兰的研究者在《精神药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是，喝酒能够让你更好的使用外语。这个实验选取了50名刚刚通过某一个荷兰语水平考试的德国人，并用荷兰语对他们进行了一个2分钟的访谈。访谈开始前，他们给一半的受试者喝了含酒精的饮料，另一半人则喝水。研究人把实验的录音发给两名德国人进行打分，结果呢，喝了酒精饮料的受试者得分更高，他们对语言的使用更加熟练，发音也更好。适当的喝酒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心理障碍，削弱紧张感，减少磕巴的出现。如果你爱喝酒的话，这是一个我非常推荐的方法。想想《生活大爆炸》里面 Raj 只有喝了酒才敢跟女生说话，所以就这个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啊，但是解释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难理解了。关于喝酒呢，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有的人喝多了痛哭流涕，有的人就是喝多了就睡觉，我是喝多了不自主就飙英语，所以哪天如果你跟我去喝酒，然后我开始说英语了，你就知道我已经嗨起来了。好，以上两种方法青少年朋友慎用，尤其是第一种方法，你的妈妈可能和这些科学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我是如何用英语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中医博物馆在招募演讲的这个讲解员，我就报名了。在那段时间里呢，我背了很多的解说词，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大量的背英语的东西。现在回忆一下，就和校园老师在书里边讲的他背了很多托福的范文和外国人去聊天一样。我最开始在最开始用的英语的阶段，背诵特别重要。你小时候，我小时候背过新概念，然后上大学背的这个解说词儿，因为你有这些输入，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才能有输出。后来呢，我就在一个就是一个北京专门给外国人做文化旅游的公司就来我们博物馆寻求合作。来的时候发现我英文很好，就请我过去做兼职，但是他们给我发 offer 的时候也指出了我的问题。我当时给他们讲解的是这个，就是中医针灸同仁的用法。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古代医学的考试的时候，就是会在这个同仁上面注满黄蜡，里面呢同仁是空心的，它里面会注满水，黄蜡会封住这个各个穴位，所以呢考生就只有靠平时的功底，你这个一个针扎下去，如果是正好扎了这个穴位的孔里，就会有水冒出来。我们抛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哈，这其实是一个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但是呢我讲解的时候就听起来就像一个特别厌学的学生在背课文。然后那时候我虽然英语已经过关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用英语的程度，我只是在说英语，我根本就没有和别人交流。然后我很感激当时就是我兼职的这个地方，他给我指出了我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我用英语的开端了。后来我到这个文化公司去实习，我去的第一天，带我的姐姐叫 Cherry， 她就给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什么叫用英语的课程。我当时的工作是在这个文化中心接待上来上课的外国人，来了之后呢，就要给他们签到收费，然后把他带到他们的教室。 Cherry 就问我说，好，现在有个外国人来了，到门口了，你要跟他说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我的话，你站在这个门口，然后有客人来了，你会说什么？我当时说的就是 Hello, welcome to our center。 我从英语的方向望过去，语法用词全都是对的，我觉得没毛病。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过去，你去上课，然后有个人站门口跟你说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心，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脑子抽了，这简直不是人话。然后 Cherry 就跟我说，你其实不用这样，你就直接跟他说 Good afternoon, are you here for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class? 下午好，你是来上书法课的吗？我突然觉得自己刚刚说什么欢迎光临什么的，就是特别刻板，简直是无地自容。可能就是我这种学傻的人，他见多了，然后他也没什么表情，就接着问我说，好，他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来上这个课了，你现在要收他的学费了，你怎么开口呢？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你们会怎么说哈。反正当年我说的是 Are you ready to pay for your class fee? 你准备好交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费了吗？ Cherry 就一笑，他说，哎，你就直接跟他说 200 yuan please， 就是200块，谢谢。我当时就真的觉得我学了十几年英语啊，我真的觉得自己真是白学了。我发音很漂亮，我的语法没错，我能保证，然后我正常能表达，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全都是英文单词，但它就不是英语。从这件事以后，我就放了更多的注意力在我所表达的内容，而不是我所表达的形式上面。我开始用英语了，我说英语的时候依然会有语法错误，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我的同传老师曾经多次的反复嘱咐我们，不要做那种一张嘴英文很漂亮但是表达完全没有内容的人。英语是一个工具，你在说英语的时候一定要反复记得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用什么词儿显得我英语很好。我在先导课里讲了，我们要学好英语需要把英语的对英语的认知的开关打开。有的同学就说，那我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我的英语也没好到能让我出去接活的程度，那我生活中是不是就根本用不到英语了呢？当然不是，我再给大家举几个我平时生活中用英语的例子。前一阵这个区块链养猫的这个事儿非常火，有一个团队把宠物猫的这个概念放到了区块链上，让人们能够在他这个网站上养猫、生猫、撸猫、卖猫。这网站是全都是英文的，网址是 cryptokitties.co， 电脑前面的同学现在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看一下。关注区块链的同学肯定听说了这个项目，但是大家在讨论一只猫被炒到几十万的同时，有没有留意到英语的存在呢？在生小猫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概念就是冷却时间，因为你的猫不能一直生孩子，它需要冷却一段时间才能再生一只小猫。每个猫的冷却时间不一样，冷却时间很短的，那很快就能再生一只。冷却时间很长的，可能要再过一周才能再生一只猫。我在玩这个网站的时候呢，我学英语的这个开关就又打开了，因为我看到了下面这张图。这个网站用不同的单词表示了每只猫所需要的冷却时间，而我看到的是，就是从这个 fast 就往下哈，就是一共这个八个单词。而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在表达速度的这个概念上，除了 fast 和 slow 以外，我们还可以有多少不同程度的表达？基本上我看到的是下面的这张图。所以呢，以后我在说啊谁谁谁办事拖拖拉拉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说用 sluggish 这个词。这就是平时我发现英语的这个过程。其次呢，就是如果你能在平时就注意到我们身边的英语的话，真的能给你平淡的生活增添很多笑料。 有一次我和一个外教去一个新疆餐馆，我正在看菜单，然后他就突然开始哈哈大笑，笑到整个餐馆都在看我们。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你看凉皮儿的翻译，然后我看了一眼是 cool skin。我遇到这种笑话太多了，给大家介绍两本书。第一本是 Chinglish Found in Translation， 另一本是 More Chinglish Speaking in Tongues。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在中国拍到了很多搞笑的翻译，他已经出版成书了。我在书里随便挑几个给大家看一看，真是其乐无穷啊。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些神经病的翻译，笑一笑十年少，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学好英语真的特别有助于健康。这图我们已经让这个工作人员发到群里了，我这个视频里就没有了。 OK， 所以呢就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给大家布置今天的作业的时候。今天作业就是大家要像我一样在生活中寻找英语，开启英语的原人之。在先导课和今天的课上我都讲了一些我对英语的感知的例子，作业就是大家也要这个样子，像寻宝一样在生活中找到英语，把你对英语的感知的开关打开。和英语有关的任何事情或者东西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去留意所有有中英文对照的地方，菜单啊、指示牌啊、说明书啊等等。你可能会发现错误，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学到正确的表达。再比如就是有一个潮牌叫做 MLGB， 你生活中肯定可能会遇到它。那除了国人对它的爱称以外，它其实它的真实的缩写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或者是说 Nike 是什么意思，益达口香糖的英文是什么。再比如说你拿起一个电视的遥控器，你发现上面这个音量是 VOL， 频道是 CH，那么你能想到这两个词对应的缩写单词分别是 volume 和 channel。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能主动就去查一下，查一次呢可能也记不住，但是在以后遇到的时候就多查几次。我看见好几个同学在先导课的作业里面写自己想通过学英语更加的了解区块链。那前一阵子有一个清真的项目叫做 Hello， 你记住清真这个单词了吗？还有校外老师推荐的 Mixon， 网址是 Mixon.one。 你知不知道它其实不叫密信，它叫 Mixon 是因为这网址连起来是 Mix in One 的意思，就把自己接收这些信息的天线支起来，重新的去审视你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我同学的妈妈他坐地铁经过大望路的时候，英文报站，然后听了英文报站，他就问大望 road 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告诉他 road 是路的意思，所以大望 road 就是大望路。他已经60多岁了，依然能保持好奇心，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给自己找借口。我知道来上我课的同学里还有一些是身在澳洲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同学，那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和英语相关的东西就更多了，我非常羡慕你们。但是呢，你们也一定千万别浪费自己在地利上面的优势。我刚才说的这些，我不知道大家有点感觉了没有，是不是觉得自己之前学习只是盯着书本词汇语法，难怪学不下去，学英语其实挺有意思的。再嘱咐一句，这个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作业，它是你今年每天的作业，甚至它可能是你从今往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每天最开始每天要提醒自己去留意的事情，最后能像吃饭喝水一样变成你的家常便饭，你就真正开始慢慢的去用英语了。一定要做作业，同学们，我这课也不便宜，人人用英语这本书本身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买了课还不去做作业，我都替你心疼这个钱。然后我们交作业呢，是待会儿我们会在这个新生大学的店铺里放出一个打卡，叫做这个天天用英语开启原认知。大家就把每天自己在生活中观察到的和英语相关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 把它回复到这个里面，是一个打卡自己持续行动的一个东西。最后呢，再说一下我们的课前作业。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节目，请加微信699250，知识众筹群，期待您的加入。
很多同学都交了作业啊，写的非常认真，我每一个都看过了。学习的目的没有高下之分，希望大家能去社群里面看看其他同学的作业，看看大家其他人学英语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相互鼓励，互相点赞，然后多交朋友。还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同学啊，没有做这个作业。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蠢，但它有助于帮助你挖掘内心深处的这个 calling 的一个作业。我看到很多同学在做作业的时候都罗列了自己学英语的目的，我想再解释一下，课前的这个作业的目的并不在于，就是它的意义不在于你把你所有的目标都列下来，而是在于你在不断的列的这个过程中，你通过这样的练习和思考去找到一些更核心和更加本质的东西。有很多同学确实通过这个课前练习挖掘到了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在这里我选了一些，一看就是经过了自己很长时间思考的答案。大家可以看看我，请主角发到群里。不是说我选的这些同学他们的目标就比别的同学更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这些深层次的答案可能会比这些表层的答案在你想放弃的时候更能激励你学下去。我也鼓励大家继续去挖掘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我课前嘱咐了很多遍一定要做这个作业，对吧？因为这个做这个作业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做的。那为了奖励对自己认真负责的同学，我从先导课的作业里选了八个同学，我会送给你们一份大礼。这个开年大礼就是春节以后你们可以来参加笑磊老师在北京举办的内部分享会。本次的分享会不公开售票，所以呢机会非常的珍贵。我会把这个名单公布到社群的动态里，请被选中的同学在今天晚上11点之前和新生大学的工作人员联系。夏老师一直在讲 serendipity 这个概念，我也在努力帮大家制造这意外的好运，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课后作业，好吧？那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下节课我们讲口语，请大家一定要在明天的直播之前把第二章的内容看完。那我们明天见，下节课见，拜拜。